的结局，你敢去逼迫上帝的儿女？你有几条命啊你啊？你谁呀你啊？你竟敢如此这般？哎呀，你们那个猫跟我们家猫好像啊，
家里有四只猫。
四只猫。哎呦天哪，我要派我们席弟和 Vicky 去了探访你们家猫，好不好？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喜欢猫。
那现在我们老家就是也有那个基督教会，就是家庭教会吧，也不是家庭，他们还盖了教会，就是在我们，就我小时候出生的地方。那我小时候那些表妹啊什么的，他们也去那些教会。那你说，现在像我们老家存在的那些教会，他们到底就是说是什么个性质，我们不知道喽。
我不了解你老家的情况，但是
山
从
东啊，山东农
呀，
村。
农村也好，城市也罢，在中国的教会基本上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三自教会，另外一类呢被称之为是家庭教会。那三自教会呢，就是以共产党为权柄。然后他统辖之下的三自运动委员会，就是自传自养、自治吧，就三自这么来的。那这，
那个，我
对，
以为是《三字经》的三字呢。
，no，那这个教会怎么来的呢？就是在朝鲜战争、韩战开始之后，然后由周恩来和当时的一个教会领袖叫做吴耀宗，呀，以这些人也包括丁光训了，以这些人为主，就是号召全国的基督徒呢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三自教会，在宗教局、统战部、国安、公安局这一系列吧，所谓宗教五小事，直通中南海嘛，所以从50年代初期。韩战开始之后，就开始进行了一个驱赶所有的海外宣教士，就是凡是西方、凡是国外、凡是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的都赶走，因为我们要自传自养嘛，要不要你们了，赶走你了，我们中国人自己可以管理教会，共产党有能力管理好教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运动吧，三自运动。那么，自从那有一些人，或者是大部分人都加入了这个三自教会，因为你不加入的话就没工作呀，入不了党啊，提不了干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你想想吧，不入党不提干，那你吃饭都成问题，对吧？在中国的环境中，所以大多数基督徒都在那个时候，都属于跌倒派、投降派，大多数，但是仍然有很多。站得稳的基督徒呢，他就坚决不加入那个三自教会。那我稍稍解释一下，为什么三自教会在圣经的概念当中，它不是教会呢？因为教会的本质，它必须是权柄唯一，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而中间不可以插入任何的东西。而三自教会恰恰就是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一个权柄。所以，三自教会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它应该是属于共产党的一个机构，一个欺骗海外欺骗国内老百姓的一个机构，让人看见又建教堂，又给你聚会，但是每一个牧师的任命是要透过宗教局统战部的同意，而许多三自教会的牧师讲道的讲章，之前也要给驻堂的三自和统战部的官员审阅过，才能够去讲这篇道。而且有一些道是不许讲的，复活节的信息不许讲，然后启示录的信息不许讲，然后是与政府政权有矛盾，应该坚持上帝的这样的道也是不许讲，所以在三自教会的连讲道都是会受到限制的。 那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习近平的照片是被放到教会里边去了。
那不是这不是那个 idol 吗？
拜偶像，就是拜偶像嘛。
拜偶像，对。那这个，你像天主教以前啊，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前，他们都是必须通过神父才能。
嗯。
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它中间加了一层。
这有类似的雷同的地方了，就是包括天主教也是一个，就是在教会与基督之间插入了一个权柄呀。但是天主教跟他们情况还是有些不一样，天主教它有一个历史的传承，仍然还是尊主为大，它的道品
就是神父他也是信主的，
他也是信主的。
对，但是呢，那就是很讽刺嘛。你一个基督教，
嗯，
那你的上面的直接的权柄就是一个无神论者。
对。
那你这个是怎么？你怎么去？
所以我们就不承认他了。
是。
我们就不接纳他了。所以三自教会。代表三自教会的人来到美国，说要举办一些圣经展。那我那一次我就就是你们山东的三自主席姓高，后来他当了全国的三自的主席，来到达拉斯。那一年刚好美南浸信会呢，就对他们没有什么把握，就把我叫过去，叫我看看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后来我就跟他们一起吃了一餐饭，我问他来干啥，他说来举办圣经展。我说你们来举办圣经展，不就是来欺骗美国人民，说明你想告诉人民说在中国有宗教自由吗？他说中国就是有宗教自由啊。我说你骗谁呀、啊？你骗谁也骗不了我呀，我还不知道你吗？对吧？共产党的这个哲学就是认为宗教是欺骗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精神鸦片，对
对，你们是无神论者的嘛？你们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嘛？也不相信有任何的上帝的权柄嘛？所以你现在办这个展，不就是来欺骗老百姓的嘛？欺骗美国人民的嘛？因为当西方的政权、商业、整个社会结构发现中国是信仰自由的时候，那很多基督徒是愿意去中国投资的，
对呀，
愿意去中国做生意的。但一旦发现你中国在逼迫教会，那所有钱都走了，离你而去了。所以我说你们是来欺骗美国这些商人的，基督徒的商人的。我说所有的这个最早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些人，其实坦率讲都是最早都是基督徒的商人先进中国的，他们的原因就是看见中国的教会在聚会了，中国的基督教好像开放了，所以他们就去中国投资了。那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2013-14年温州、河南、安徽在拆教堂、拆十字架、抓捕神的仆人，最近是把那个就是北京的西安教会金明日牧师，等等30多位牧师都给抓了，现在还有18、9位在里边，说准备判刑的。那你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美国的基督徒商人全部都撤资了，不投资了，走了，全跑了，呀，所以这也是他的后果了。
在国内可不可以买圣经呀？
理论上是可以，实际上不容易。在江湖时代是比较宽松的，就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候，那时候买是比较容易的。在三自教会是可以买得到的。现在能不能买到我不确定。我听说就是中国现在最近好像习近平下了一个指示，要让中国的三自教会和宗教局统战部的人要改写圣经，写一本对共产党有利的圣经，中文的，专门合适中国的信徒去使用。然后他要篡改圣经，这是很可怕的，这非常可怕的。
那没有办法呀，他有话语权的话，他就可以改变历史的。
他改变不了，有上帝啊！你一旦动了他的话语，那你离灭亡就不远了。你想一想嘛，啊，圣经是上帝留给人类一个准确无误、不可更改的一个莫大的恩典。如果你连圣经都敢改，那你离灭亡就不远了。我猜他不会久了。如果他一旦想改圣经的时候，那这是最大的疯狂啊！灭亡之前的疯狂就来了呀，对吧？
好，我没有问题了，谢谢牧师。
感谢主。敏玲呢？敏玲有没有问题问问？
没有，没有，
没有啊。好的，欢迎你们来，谢谢，谢谢主把你们带来呀，愿神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常来。OK。
All right， 谢谢。
上帝祝福你。好，我看有没有下一位。好，请问有没有下一位弟兄姐妹想分享？请说话。
我是，
哎，柏林，
是补充你刚才讲了一个，就是他们那个敌基督啊，那个后果，那么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呢？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其实不是偶然的，都是神安排的。就是我跟李楚文的儿子在一个 WeChat 里面。那么是他来找我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他的哥哥是那个莫名其妙的病死了。然后他就突然想到那个他要把那个遗嘱对，写好，那个时候才四十几岁，五十岁。那么要有一个 witness， 他呢认识人不多，那么他突然就想到我是也是讲上海话的，他就来找我说能不能请你帮个忙，礼拜六出来到银行去做一个那个公证。哦，没问题，我就给他去了。然后呢，当然里边的内容我没看，但是呢里边的那个意思我已经就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李楚文的儿子。那么李楚文活到九十几岁吧，那么他的儿子四十几岁，叫李什么我都忘了，李国盘，那么他就死了，生了个坏毛病，所以他很忌会这种。那么我呢就是说他也找我也找到一个很好的人啊，因为李楚文是国际礼拜堂的牧师，那个李国光呢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也是国际礼拜堂的，所以对他的爸爸的事我是比较清楚的，而且我的娘娘，我们上海人是娘娘，是国际礼拜堂的幼儿园的院长，那么也算是里边一个有点周的吧。那么但是呢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故事，谁知道呢最近呢又有一个故事传来了，这是最近的最近一两年的事吧。他的儿子就是他的那个李国光的儿子，就是李楚文的孙子，那么李楚文呢上这个手上有两笔，至少我知道的有两个牧师是给他害死的，送到青海去以后就没活着回来。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他的儿子，中国人说的白头送黑头，是那个世界上大概最悲惨的事了，哎，就临到他头上。这是最近的，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十几年前的事。最近的知道他的孙子，应该是，就是李国光的孙子李楚文的曾孙，也莫名其妙的生了一个怪病，走了。所以神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安排的，你不能得罪那个神，这是最要紧的。 那么神有时间会报，所以这件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见证的事，就是发生在最近不远的地方。OK，再说是吧？不是不远，在加州吧？哦，那个，所以神是对不起的。好，我就先把讲这个。
谢谢你的分享啊，呀，你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时代感，呀，你讲的我都跟不上你的时代。李崇文是谁？我想在座的大多数都不知道是什么人。你要讲他是哪一年到哪一年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牧师啊？
对，他是我介绍一下李初文啊，他是那个上海湖光大学毕业的，毕业了以后呢，他跟那个周良华也是沪江里边的同学，因为你知道沪江大学里边的共产党、地下党是非常活跃的。那个，
那周连华，你也要讲讲是谁？大家都不知道的。
周连华是蒋介石的私人牧师，他们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叫那个浸理会的，只有20多个人，那么周连华就是他们的牧师。换句话说，蒋介石相信周连华比相信那个差4周的人，还要相信，是吧？因为周连华代表的就是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是怎么讲呢？是代表了神的话。OK，很巧，那个周连华的妹妹也是上海人，他们两个都是上海出去的咯。那么他的妹妹也是上海人，他的儿子是我同班同学，叫姓黄的，住在上海那个大深胡同了，现在都已经过世了，走了。那么，所以呢，这些事呢，我也从我的同学那边知道了一点。那个周连华他们也是国际礼拜堂的，以前。那个，所以那个周连华、李初文都是国际礼拜堂，但是李初文呢，到耶鲁去念了神学，周连华呢，在记不起来的那个名字，在南边，美国南部，可能就在德州吧，他念的神学，浸理会的。那么，所以那个蒋介石也是浸理会的，所以呢，到后来那个李崇文呢是周恩来派出来的，派到美国来学神学的。那个是在那个香港的那个谁呀、啊，叛逃到美国的回忆录里边，他写着的，这是绝对是可以证明的。那个叫什么名字？这后来在那个洛杉矶一个庙里边做
季鸿
和
飞，季
啊。
鸿，是
不
不是
对，
季鸿？
不是，那个新华社社长
就是季鹏飞啊。
，no，在他之前，他叛逃到那一个洛杉矶的，
我
后
知
来
道
就是，
这个人，我知道。
对啊，那么问题就是说，周连华和那个李初文两个人在湖光大学里边是同学，后来我也知道他们两个人在回到了那个，周连华回到大陆以后呢，跟李初文是碰过头的，参考消息上有这一条，我看到了。OK，所以呢，那个李初文呢，做了国际的，他从那个时候。我哥哥是李崇文受洗的，我姐姐不是。OK，那么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就是在国际礼拜堂3条街的地方呢，有一个本来不出名的， 一个教会，在乌烟路长寿路口，那个我去过。那个时候呢，突然来了一个牧师，讲道讲得非常好。那么就是李初文。最后呢，就是人里边坐不住了，坐不住了，因为那个礼拜堂不大嘛，他们就把喇叭，在50年代是共产党的时候，他就跑到那个把喇叭拉到街上，开始用他的里边讲到外面广播，这种是在共产党手里是没法想象的事，哎，允许你把喇叭拉到街上。我哥哥就是看了这个，他是那时候才十几岁嘛，他就跑去也是听到最后受洗。我哥哥到现在还在笑，那个时候糊涂到这种程度，李初文受的洗。那么这是一方面怎么讲？这个我要不要讲？还是讲一下吧。那我农场里还有一个朋友，这个人呢就是很奇怪，怎么呢？也是在农场里，但是他好像工作都是不受苦的。最后呢，我跟他有认识，原来是同一个连队，后来他调到那个供销科里面，就坐在卡车边上。然后呢，到后来不久，不是国际礼拜堂重新开放，那是在1970几年底吧。那我又回到国际礼拜堂去，不发声的，到里面一句话都不讲，想能够听到牧师讲一点吧，因为我是没有受过任何的圣经教育。就凭着家里留下来的几本那个圣经。自己看，只有这个本领自己看，看了呢，说老实话，大部分不懂，但是也有点是可以懂的。那个尤其是新约里边怎么做人，这个关于耶稣的信仰问题，这是懂的。但是那个历史的问题一点都不懂，因为我们的历史根本就没念过什么历史，全都是念那个4个不同版本的中国近代史，你就看着它怎么一版到二版到第三版到第四版，怎么这个历史给完全重写了。这是我可以亲自作证的，这个中国现在的历史全部是假的，一步一步一步翻版过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是初中高中。就念了4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OK，自己取的嘛，根本就搞不清楚。现在那个奥特曼帝国，应该我们是念世界历史的时候谈到奥特曼帝国，结果就给删掉了，没了。所以人家跟我讲什么，你奥特曼帝国也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啊，从来没听说过啊。在以色列的时候给人家笑啊，没办法啊，真的是没有知识。OK，那么这个李初文呢，后来这是传说那么有一点是他儿子自己给我纠正的，他说网上说他在耶尔念到神学硕士。但是呢，他儿子跟我说没有毕业，网上都说他毕业了，这是他儿子亲口跟我说的。所以我说，你网上随便你怎么想，随便你怎么写，我都不信的。OK，那么李从文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就开始抄家，他是住在国际礼拜堂里边那个牧师楼。那个牧师楼是很漂亮一个小别墅，那红卫兵冲进去的时候呢，就把他那个一翻翻出来，枕头底下中国共产党党证，所以红卫兵呢就说了，好哇，我们今天抓了一条大鱼，混入党内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其实是正好相反，OK，是周恩来派到国际礼拜堂的，那么他是因为在 讲得好，所以才给那个升到国际礼拜堂，成了主任牧师，然后把美国牧师赶回家，两个中国牧师送到青海，都没有回来，对吧？哎，他也很高兴，但是文革一来就不一样了，洪文斌知道哈钓了个大鱼，然后这个就让他溜过去是不行的，我便开大会，全市的大会去批斗他。那么今天来不及了，明天马上去安排，安排好了再要那个李春文来，跑去一找李春文不见了，什么地方去呢？那么洪文斌底下他们背后也有人呐、啊，谁知道他是跑到上海警备局司令部里边去了。他逃到里边去了，他知道要吃苦嘛，你因为那个时候你边上看的这么多嘛。结果呢，洪文斌去冲警卫司令部，警卫司令部由你洪文斌来冲啊。他们问了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这么一群小巴拉子那个跑来干什么？他说我们把那个李春文抓出来斗，这是警卫司令部，你们不许入警进去。结果呢，再往前跑步，那个警卫就枪塞一拉，说你们再往前跑步我就开枪。结果呢，洪文斌也没办法，只能回去了，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但是没有多久，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就是上海市委，那个时候叫上海人民公社，因为要学巴黎嘛，那个公社。结果呢，他马上就摇身一变，上海人民公社外事处主任，这就是李春文。那么所以呢，我牧师跟你讲周连华的事你也可能不太相信，但是这是我知道的这些事，两个人是同学，而且回到后来那个不是很开放的时候吗，到了那个还有一个什么第一个那个周连华跟李春文有私下见面，什么当然就不会讲给我们听。第二，我跑到青岛的国际礼拜堂，也是那么山东的啊，那个江苏路礼拜堂，那个是德国人造的礼拜堂，我爸爸妈妈就在那里边结婚的，里边看到了一张那个周连华的题词，这张照片我给你看过了，就是说他跑到，所以这里边肯这按照我的看法肯定有联系，是吧？两个人对我来说都是周恩来派出去的。所以你想那个台湾被贾老讲的那些事里边给渗透到什么程度，是吧？连他的牧师都是共产党。所以我就想跟你讲一下。那么而且呢，刚才先讲到我农场里的那个人，那么我因为要第一次回去呢没找到他，那么第二次呢人家把我找到了，我就打电话给他讲了一些叙旧，他呢后来成了国际礼拜堂的司班领班。 OK， 那么每次我到国际礼拜堂去的就看到他在台上指挥，一直到我要出来前两个礼拜，我就跟他去打招呼。我不讲是名字啊，现在因为他还在，我就跟他说我要走了，我到美国去了。我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抬起来把我当个人看，原来是农场里那个什么东西，根本不把我当人看。哦哟，你要去了，怎么怎么？那么后来我第一次回去是要20年以后要去找他，没找到。第二次呢人家帮我找到了，跟他通了电话，我说有机会我们要回来，我要回来看看那个，不知道他怎么理解，以为我要带一个美国的基督教代表团，他把我理解成不知道什么东西要回去。所以呢他就一直在问我哪一天哪一天，他整个那一天呢我回去了，在因为华东神学院也在那边嘛， 他告诉我他是中国基督教什么两会的委员，那么就知道了他是谁，是吧？他自己公开跟我讲的，那么还带我到那个华东神学院，他在华东神学院里面教那个师班的，那么所以的他就准从头到底把里边的一套华东神学院里面那个一个是电子琴，一个是什么，反正我已经记不得，我还有录像，他们表演，哎呀，真的水平是不错的。真的是不错的，我录像了以后呢就回来以后呢他就带我到山东，包括青岛的国际礼拜堂，他也是里边的师范的领班，去的那一天正好是他们青岛国际礼拜堂庆祝100周年，哦，那个节目真的是不错，那个电风琴呢给拆掉了以后呢，那个当地的那国际礼拜堂就凑了100万，跑到德国去，找到了原来生产那个电子琴的，一点都没有变，让他们重新再造一台，再装到那个青岛的国际礼拜堂里面去。结果我去的时候，正好他们在100周年前几个礼拜刚调试出来，哦，那个真的是不错。哦，那么当然这个什么内容呢是另外一回事，我照相机一举起来，他们马上就是像那个蹦眼跳过来，哎，你不能拍照，不能拍照。哦，OK， 你坐在里面没问题，他也知道我是美国来的。OK， 那么后来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呢现在在加州，我说你年纪比我大5、6岁的这个人。可是我就问他说："你这么大年纪到美国来，啊？"他第一个是上那个神学，另外呢也教那个师班，另外呢还要职堂。据说呢他职堂就职好了，我呢你讲给我听，我听着；你不讲给我听，我不会问的。那他现在每个礼拜都给我一个，怎么讲？一个每个礼拜天吧，就是神的恩典这些那个他们那边宣传的这个东西，就让你大家知道一下，神是有他的时间表的。那个李初文儿子，再加那个正生，就生了一个奇奇怪怪的那个病。什么病？没人说得清楚，医生都不知道。那个孙子是很小的，就几岁啊。这个我们的神是得罪不起的。啊，我就讲这一点。
好的，谢谢柏林的分享啊。我们做基督徒来讲呢，就是第一不怕，第二我们也为我们的敌人祷告，第三我们也信得过神，他是会继续无条件呀、无所不在的带领我们呀。好，还没有下一位弟兄姐妹想分享，我们请方舟出来一下吧，我看你身体怎么样，你还能够分享吗？方舟啊，今天你是不舒服的，你 OK 吗？你身体怎么样了？你的 sinus
对，这鼻子，
过敏了，方舟有点过敏。
对，就在每年这个时候会，好像就是会有点不舒服，对，呀，今天的信息。感觉上也是蛮重的，蛮 heavy 的。那像昨天的第一场，牧师也都呀教导了很多。我想今天的话，能不能就是在第一大点那个地方，那你讲到的时候也提到，就说可能主日学的时候可以再多说一点吧。就是什么是自己的担子，还有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就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界限不太清楚，以至于，好像担不住的，却又在那里担了半天，或者是说，明明是应该自己应该担当的担子，自己的 load，却又不去担。牧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部分？
先从英文讲会比较容易一点吧。英文上有一个字呢，叫做 burden，burden 就是指自己一个人担不动的担子，我们称之为是 burden。那有另外一个担子叫做 load，load 呢也是担子，但它不是重担。举个例子讲，比如说我们每天我们要送孩子去上学，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担子，是你每天必须要自己负责任做的事情。那么什么是重担呢？比如说你要搬家，那如果你的家具比较大，可能一个人吧也抬不动，要请弟兄姐妹来帮个忙，这个属于是 burden。这当然这个例子也不是绝对了，就比如说有这种情况来帮助我们理解的。那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长，到18岁，你就应该是个而立之年了。当然，可能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啊、理解啊、阶段呢、处理啊。有些是18岁，有些是21岁，有些是23岁啊，这可以是不一样的。但基本上就是人总要有一个成长成熟的年龄，到了这个年龄呢，你就应该在你这一个年龄当中负回你当负的责任。你比如说一个18岁的孩子，那当然这个年龄是可以商榷的，19啊、20啊。大大小小有一些伸缩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情况也都是可以去商量的。但总有一天你要独立，总有一天你要长大。那什么叫做长大？什么叫独立呢？那一个独立、一个长大的人，最基本的一个 symptom，一个象征。那就是你在经济上不再需要依靠你的父母，你从此呢，你在经济上可以自己去养活自己，你可以自己去租房子，开车、上班、买菜买饭、付保险，就是你的生活所需是你自己负责，不再需要父母去供养，这是独立。负责任的第一个表征，那第二个表征呢，就是做决定。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不再是必须要问过父母呀。那这也是一个特征吧，就表明你真的是独立的。第三，你什么叫负责任呢？就是你开始对自己的 emotion 负责任了。当你情绪来到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任凭情绪来驱动你，那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你可以去控制、掌管自己的情绪，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被情绪所左右，所以这三大特征，一是经济独立，二是做决定独立，第三是情绪独立，所以这三个独立以后呢，你叫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了，你是一个 one personhood responsibility，你是一个从此以后你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了，你负起你自己生命的责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说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了，这是你的 load，这是你的担子，你每天必须要处理你的担子，当然有些重担你负不起的。比如说你病了，比如说你住院了， 比如说你，没有人照顾就不行了，你可能需要儿女啊、父母啊、护士啊、社会工作者呀，不同的人来照顾你，因为你没有能力了嘛，你躺在床上卧床不起了，躺平了，真的是，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遇到了重担，自己挑不起的担子，被称之为是。重担，你也要学习去接受别人对你的帮助。耶稣在圣经里面举例子，举的有一个人呀，被强盗抢劫了，打劫了，然后就把他给丢到坑里边。这时就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就跑来关心他，跑来帮助他。那耶稣也说，遇到这样的重担，你要学习。去接受别人的帮助，这个也是担子和重担之间的区别。我就讲这些吧，方舟。
好，谢谢牧师。
当然，在经文里边，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呢，埃及人对以色列人说的时候呢，这个担子就变成了。后果了，你们负你们的担子吧。那就好像是表面上所说，你做你们自己的，你负上责任去做你们的，担负起你们的漏的吧。好像咱们非常合情合理，但是这意思却不是，意思是说你们要 take 你们的后果吧，就有他有这个意思了，有后果，这属于 application 引申义了。
OK，
感
很
谢主。
清楚，感谢主。
你今天是过不来了。
我想最好不要过来，等下结束了，我可能就躺下来。
好的。
对，但坐在电脑前面还 OK，
对
对，
啊，
服侍也 OK，就是
开车不
保
行
留一点体力吧，energy conservation。
好的。那行吧，看看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想分享？请问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想分享、想提问的？有的话请说话，谢谢。
今天小雪没说话。小雪，
小雪的家里边天气不太好，要下。你是不是那边下雪了？所
我
以你
们
不
这
说
边
话。
今年是一个暖冬哎，
暖冬啊，哦，
对啊，
暖冬你就不说话了，是不是啊？你就不露脸了，对不对？
我露脸了呀！我今天结束时候我露了，你没点我
好
名
了，
儿，我就又给关了。
哦，我点你名，小雪，快出来，点你名。
然后我关了之后我就躺下了，我这会儿我就我你这来，我再把灯开开，我给你露个脸行吗？
对，露个脸，别躺平啊，
我们这儿已经几点了？我们这儿已经12点半。
11点12点半哦，14个小时，OK，12点半那很晚了，真的很晚。行吧，露个脸就好了，露个脸我就放你一马
等一下，我开灯啊！我开灯我就漏啊！灯怎么开不开了？突然之间，哎呀，好了，来，就露个脸啊！
露个脸，露个脸，瞧瞧，
就露个
哎
脸，
呦，哎呦，
露半个
我就
脸，
已经我，
你是半个脸
我已经躺下了，我已经躺下了，家人们。
啊！哎呀，你就给我看半个脸，看个奔头，不给我看整个脸。
等我一下，我调一下那个，我调一下他那个什么东西，那个什么东西，你们怎么今天 Q 我了呀？天呐！
我没 Q 你，是方丈一 Q，方丈一 Q 你，
对呀，每个礼拜就 continue 啊，
Q
就
Q 小区，
呀，感谢主。
方舟阿姨想我了，是不是？
对
对，
呀，没错。看你近况怎么样？ 关心你。
我近况挺好的，我准备那个什么，我准备明天要去看我爸了，我明天去，可
哦，
开心。
你爸在哪里？
谢主。
爸爸在哪里？
我爸爸在郑州，然后我现在在洛阳。
哦，洛阳可是个古都啊，洛阳
对，十三朝古都，非常欢迎大家啊。
牡丹花多呀，你们那里，对吧？
哎，牡丹花多，非常多。
牡丹花我们这里也可以种，但是不好种，我种了几次都没种活。
只有洛阳才能种活。
那也不会，这里也有人种活的，只是我种不好了。
你种不好
我
啊？
种
你
不好，
们
别
那
人
也能种活呀？你们那？
可以，有人种的，有人可以种活的。
感谢主，你去看爸爸了，真
我每
好。
个月我都会去看他的，不见他了也是挺想他的。
真是乖，
我跟我爸感情还挺好
属于乖宝宝、乖女儿。
的。我爸天天说有个姑娘真好，哎呀，天天都是这，你知道吧？我想说的是有主真好，哎，
哎，
对，
真
因为
好。
没主的话真的很支离破碎的，你知道吗？就这个
你
家
说
庭。
对，对，没有上帝的话，人就活得很可怜了，呀。
就我爸每次他一想起我，其实能够让他想稍微多多少少想到一点点耶稣的爱了。
你爸爸今年多大了？你爸爸？
他六七年，今年应该58了吧？
天哪，这么年轻，比我年轻10年呢！我突然间才发现，原来我这么老，真是，
但是你看着可年轻呀，你看着跟我爸年龄差不多呀，而
真
你俩还长得还可像。
的，
我看见你就像是感觉像是看见我爸爸一样。
我在神学院做 N 次调查的时候，我最大的、最强的 N 次就是做爸爸，就是做爸爸。然后在神学院的同学，他们给我起外号，都管我叫爸爸。因为 N
什
次
么
调，
年龄都给你叫爸爸吗？
对啊，他们就开我的玩笑嘛，因为我的恩赐有好几样，那其中分数最高的那个就是做 fathering，专门做爸爸的。我有时候想想，我也好像像，就是说话呀、角度啊、看问题，好像都是一个爸爸的角度，也奇怪，有时候神给的，也没办法，自己不知道，但是神就把这个恩赐赐给我。让我借着这个恩赐可以服侍神、服侍教会的，感谢主。好的，
反正很亲切，
感谢主。小雪，谢谢你出来，躺吧，躺着啊，躺着听。
默默，我
波
非常开心啊！默默，你 Q 我了，你想我了，默默，我也想你了。
默，
感谢主呀，
默默，你身体好点了吗？默默，哎呀，你这一说，我得为你这身体祷告呀。
没事，对，就是为我祷告就可以了，会好的。这个每次都是鼻子，对，鼻塞、鼻窦。
好的呢。
我只是担心我下个礼拜要唱诗，所以我就多喝水，然后歌早就选好，也练了很久，结果这2天变这个样子，这是我唯一的顾忌吧，顾虑。
好，今天如果大家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早一点下吧，让方舟一起休息吧，好吧，方舟，我不拖你了，我来为你做一个祷告吧，作为今天的结束祷告，好不好，方舟？
对呀，牧师，你背后的几个弟兄姐妹今天怎么都没有说话呢？
他们都
看
跑
不
回去
到
了，
他们，都跑回去啊。
跑回去的。今天是烧烤嘛，今天是感恩节的烧烤日，他们也给牧师在最后做一次生日聚会，那就由他，我就没理他们了，由他了。他们回家里边去了，我一个人在教会里。好，我们来祷告，停在这里吧。天父，我们
哎，等一下，牧师，我
说，
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事儿，不好意思啊，有人说牧师生日快乐，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我就简单的两分钟，就是我今天进来的比较早，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一段的那个就是录下来咱俩的那个对话，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还就是然后包括听到那首歌叫一粒麦子，后面不是放了一首歌一粒麦子吗？
对啊，
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有点感动了，然后其实那天祷告会那天其实有很多就是想表达一些感谢的，然后但是我们是在祷告会里面默默知道，然后我们跟那个小七我们一起分享的，然后刚好今天刚好这不是也有也感恩节嘛，然后就想表达，首先要表达一下感谢主，也就是感谢牧师对我们的一个牧养，然后就是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然后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啊。然后今天就是听到那个一粒麦子之后，我就有点感动了，就听到那首歌，然后当时就是，等一下，就是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就是会垂听我的祷告，特别是我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很应就是比较应急的事情的时候，我一祷告我觉得我的上帝跟阿拉神丁一样的厉害，但是我很难对上帝去说我爱他，很难，我说不出口，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觉得你不爱我，你要爱我的话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或者说给我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我常常就像是遇到事情了就去找他，没遇到事情了好像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信仰前十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我已经信主多少年了，14岁信的主，现在已经31了，我信主已经17年了，然后前十年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后面这七年又开始经历了祷告不蒙垂听的一个阶段了，然后遇到了也非常黑暗的一些时刻一些状态，然后包括中间也得了这个重度的抑郁症嘛，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我很感恩这两年，就从2022年的时候，就我2022年下半年的时候，就爸爸出事之后，我慢慢的就是真正的经历到和神建立那种就是亲密无间的关系，然后我慢慢的开始开口去对他说，我真的知道就是他很爱我，一路虽然有时候可能我觉得我看不到他，我觉得我的祷告好像他似乎也没有回应，但是大部分还是有回应的，然后这一路走来到现在，我可以去跟他说我爱他，虽然我知道我依然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可能我为他做的事情也没有很多，但是我就是从那个时候不愿意，真的内心完全不愿意去跟他说我爱他，就有事了就找他，到现在真的是就是祷告即便是好像暂时没有回应，我觉得神也是在借着这个借着这些环境来就是锻炼我的信心吧，然后到现在我可以去跟他说我爱他，即便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可以去向他表达我的爱，表达我的感谢，然后我就真的很感恩，包括上一周祷告会听到有一个弟兄分享说，他之前好像他也有抑郁症，但是他说他回过头来看到的时候，其实抑郁症还是因为我们感恩的那份心没有出来，所以借着这个感恩节我非常的感谢主，然后也非常的感谢主就是带领我来到这个教会，然后也非常感谢主给我预备像爸爸一样的牧师，然后也非常感谢主让我遇见嬷嬷，然后让我遇见小琪他们，然后就很感恩，然后刚好默默今天 Q 我了，然后我就表达一下我的感谢，就分享一下这么多，谢谢，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时间了。
哎呦，感谢主，小雪，你也是一个怎么讲，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吧，也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孩子，跟你说话，跟你交往，也能体会到你心里边有爱的一个孩子。所以也是一份安慰了，所以我想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在彼此相爱嘛，就是把主给我们的爱我们能活在彼此相爱当中，好让神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好让人见到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是一份莫大的恩典了。 呀，相当不容易的恩典。所以小雪，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你的分享是呀很有温度的，你听得懂我的话的呀。有爱的人就有温度，有温度的人就也给带给其他人也有温度，以使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相爱，一同感受主的温度，主的爱。谢谢你小雪，上帝祝福你呀。
谢谢牧师。
伟珍，你跟我说生日快乐，你又不出来见我，那我要 QQ 你了，像 Q 那个小雪一样。伟珍啊，你和你的蓝猫快出来一下吧。嗯，
牧师好。
嗯，
生日快乐。
嗯，
过了，
谢谢。
再说
过了，过了
18。
哎呀，老了老了，牧师老了，老人家了。嗯，我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比小雪的爸爸年长10岁。天哪，我不活了，我怎么这么老啊？真是，
不是你一点也不老啊，你一点也不老啊。
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我这么老，真是小雪的爸爸比我年轻10岁。天哪，真是地呀、风啊、雨啊、海呀、河呀。可以也出来了，可以，牧师老人家了，不要嫌弃我，我跟你爸爸同年啊，别嫌弃。
牧师
生日快乐。
牧师也为可以祷告。
牧师跟我爸爸同一年的。
对呀、对呀、对呀，
牧师也可以祷告。
可以怎么了？
嗯，不舒服。
嗯，你们俩都不舒服。感谢主让我们有疾病，感谢主让我们在病痛当中可以依靠神，感谢主让我们在软弱当中可以经历它。感谢主让我们无论经历怎样的事情，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好的，是归向主的，想想都心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有力量，也没有惧怕。所以哈利路亚，感谢主了呀。伟珍什么时候把蓝猫给寄到达拉斯来？可以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可以。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时间蛮晚的。
说吧，说吧，没关系。
就是我以前我在国内时候是参加家庭教会嘛，然后有一个三次教会的弟兄呢，就跟我说，圣经要求我们要就是顺服在上的掌权者。那国家有法律规定说，只要你是参加教会活动的，就要去政府去公安机关去登记，如果不登记的话，那就是违反法律了，就是非法的聚会了。然后我当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复他所以我现在听了这场讲到，我想起当时的那种情况，我就想问牧师，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回复这样子的建议呢？
首先我们需要分清楚顺服在上掌权者的那个本质意义是什么。我们不，圣经讲这个意思是说，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顺服在上掌权者的意义是顺服那些人背后的权柄，顺服上帝赐给他们的那个权柄，而这个权柄是有意义的。这个权柄上帝赐给他，是让他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治理这个国家，去恩待这个国家的人民，这是上帝赐下权柄的目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权柄拥有者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那彼得就在使徒行传就问了一句话，请问顺服神还是顺服人，哪样应该呢？所以顺服神的目的，顺服神的同时 也是一个监督者，是看一看这个在上掌权者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去用神的智慧和公义治理这个国家，用神的怜悯和慈爱恩待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的话，那是可以跟这个权柄 say no， 就是你为何不守上帝的律法，你为何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完成权柄的意义呢？是可以提出这个质疑的，不是说盲目将神所赐给人的权柄当作偶像，不是这个意思的呀。所以任何有权柄的人，他都有一个向上帝交账的 responsibility。 所以当这个权柄在逼迫教会的时候，他充当了敌基督的角色的时候，那他所颁布的法律就成为恶法，他自己也充当了恶人，在神的面前，神的眼中，他就成为敌基督恶人的表征和代表。上帝的儿女不必因为他是一个权柄者，以至于我们不顺服神，反倒去顺服人。这是第一，从权柄的本质来看。第二，从教会的本质来看，教会的唯一权柄是耶稣基督，所以有任何的权柄插在教会与基督之间，那这个教会就变成是一个敌基督的工具，它就变成不是一个教会了，它就离开了教会的本质和上帝的心意。所以当有任何的教会它没有按照圣经对教会的心意去行事为人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将这个所谓的教会当作圣经意义下的教会，它就不再是一个教会。所以我在我的观点和观察认识来看呢，就是中国的三自教会在本质上不是一间属于耶稣基督合乎圣经标准的教会，它反倒是一个敌基督政权所利用的工具，目的是要欺骗百姓，欺骗上帝的子民，也欺骗海外的基督徒，目的是要让海外的基督徒，特别是海外基督徒商人去中国给中共的政权去投资，给他钱去让他续命呀。这是他欺骗了几十年了，今天海外基督徒商人大多数已经觉醒了，基本上按照我所认识的那些基督徒商人已经把钱从中国撤出来了，他们也认识到中共这个政权不是一个信仰自由的政权，它是一个敌基督的政权，它是一个逼迫教会的政权，它是一个逼迫神儿女的政权。所以以后估计就是这种骗局他不容易再继续行骗了。所以你的朋友跟你讲这个纯政权的时候，要跟他讲一个顺服基督还是顺服人，哪一样应该呢？从教会论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观察这是一个假象，这是一个偶像，这是一个虚假的现象，我们不需要介意的，好不好？可以，两个角度讲得很清楚了，对吧？可以，不见了，他掉了，掉，他正在开车了。好吧，我们做个祷告，就结束在这里了。可以也不见了，讲完他也没听到，下一次吧。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也知道国内的时间已经很晚了，现在1点钟了快。主，求你让大家有好的睡眠。呀，求你医治方舟阿姨，让嬷嬷的身体能够快快的得医治，有主赐福加力，有神与他同行，有以马内利的恩典陪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求主继续的带领，在感恩的时节，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向神发出敬拜。谢谢恩主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